Actually, you are dismissed.上周可能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可能让大家比较 shock， 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心里有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这位先生呢，因为这位姐妹出于隐私的原因，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就是说，姐妹来教会来聚会，这我为她能，她能够感谢主，她愿意在这个时候能够来教会聚会，为她的信心感谢主。但是就是说她的先生没有，先生就是不同意这个，所以姐妹没有告诉先生就来聚会了，那么先生就很生气，所以就冲到教会面前，然后冲到我面前，然后就是很生气，大家也都看到了哈，坐在这里都看到了，所以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这些，我们也让我们的认识这位姐妹的一些和她关系比较好的姐妹，然后下去安慰她了。然后去做一些 follow up 的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就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也请大家为我们这位姐妹祷告啊，以后见到她的时候给她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者给她善意的拥抱啊，让她不要觉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她肯定很感觉到 embarrassed， 但是让她觉得我们还是在主里面，我们很愿意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 OK， 好，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我的题目是奇异恩典啊，这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1:12-20。就每当我们听到奇异恩典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歌的作者啊。大家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叫约翰牛顿，对不对？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他的一生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起约翰牛顿他一生，他的跌宕起伏，传奇的一生。那约翰牛顿是在1725年他出生在英国的伦敦，他的爸爸是一个船长，他的妈妈是一个音乐制造匠的女儿，唯一的女儿。所以牛顿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从11岁开始的时候他就和他爸爸一起来出海航行，直到他爸爸退休啊，当时出海就是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大概他只出海了6次左右的时间，他爸爸就退休了。他爸爸退休之后，牛顿就签了一家航海的公司，但是没过多久呢，他就被英国的皇家海军然后抓住了，皇家海军就是强迫他然后服役，所以他就在皇家海军里面被抓壮丁，被充军，成为一个低级的军官。但是很显然，牛顿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啊，他也是很生气，因为他不是违背他的意愿，所以他就选择逃跑啊，他选择逃跑，他想当逃兵。但是呢，结果被抓住了之后，所以他的那个船长就当着这个350个水手的面，然后把他绑在那个船绑在那个，就是那个船不是有那个漏水的那个地方吗？就绑在那里的那个格子上面，然后抽了他92鞭，所以这个牛顿就觉得自己很丢面子，然后之后把他贬为一个普通的水手。牛顿觉得自己很丢面子，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想谋杀这个船长，然后但是当然谋杀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之后他就很生气，所以他就想自杀，但自杀也未遂。那后来这个船长就很不喜欢他嘛，就很讨厌他，然后就把他就是转给一个做奴隶贸易的船上，让他在这个船上工作。但是很显然，约翰牛顿和这个船上的这船员又搞不好关系，就是他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谁都不搞不好关系。所以这个船长呢，后来也就很生气，然后这第二个船长也很生气，然后就把他们当时那个船是到非洲的西部，然后这个船长在非洲的西部有一个小国家的公主，然后嫁给这个船长啊，是这个船长的老婆，所以船长就把她丢给他的老婆，然后这个公主呢就对把约翰牛顿当作奴隶来对待，所以就约翰牛顿就在就说对他很糟糕，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年的奴隶，一直大概到1748年的时候，他23岁，他23岁的时候，然后他的爸爸就托他的朋友来找他，因为他爸爸很这么多年就看到他 没有信息嘛，所以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托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啊，托他爸爸的朋友，然后他爸爸的朋友就找到他，然后就把他救了出来，他就从这非洲的坐船，然后回到英国。在这个海上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暴，然后船几乎要沉了。就现在的当时的航海不像我们现在，当时有很多的事故啊。那船几乎要沉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约翰牛顿他信主了，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信主，然后他也开始读圣经，也开始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所以到1748年三月十号，他回到英国的时候。约翰牛顿把这一天然后作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前面的人生和他后面的人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所以1748年的3月10号，他回到英国，从这天开始他就决定远离赌博，远离醉酒、嫖妓，还有一些亵渎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水手经常做的事情，对不对？那约翰牛顿也沾染上这些习惯，但是他决定远离这些事情。那么他信主了以后，但是他还是一直从事了奴隶贸易很多年，直到1754年，他因为中风的原因，他不能够再去航海了。所以到1755年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自学神学，然后自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叙利亚文。7年之后，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服侍，作为一个 part time 的，作为一个就是 layman 的，就是平信徒的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7年之后，他被英国的国教安利甘宗安利成为安利甘宗的牧师。我们也知道，正是因为牛顿他自己做过奴隶，他自己也参与过奴隶的贸易很多年，所以他深切地知道这奴隶贸易里面的这各种的昏暗，然后各种的丑陋，他也深切知道奴隶们的这个苦难，所以他深深地同情他们。所以这就后来他为什么积极地支持英国的愤怒运动。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知道威廉·Wilberforce 最终废除了英国的奴隶贸易。在1772年的时候，牛顿写下这首《奇异恩典》的这首赞美诗。那么这首诗正是牛顿他一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的总结。在这首诗里面，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相信牛顿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发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家言得今得看见。他说：“前面我是一个失丧的人，我赌博，我醉酒，嫖妓，说亵渎的话，满口都是亵渎的话语，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但是正是上帝的恩典，他使我能够回转过来，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能够找到自己，也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就是牛顿他说：“我是一个被寻回的人，好像一个失丧的人现在被寻回，好像瞎眼，好像是一个瞎子，原来看不见东西，一片黑暗，但是我现在可以看见光明。”也正如牛顿在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那样，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的危险网络，也饱受过人间的苦楚，他被抓壮丁充军，被鞭打成为奴隶，他经历过很多的危险网络，也尝过人间的苦楚，但是正是上帝的恩典的保守他，使他能够安然度过，是并且能够引领他最终回家。所以当我们回顾约翰牛顿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恩典不但拯救他，而且使他成圣。上帝不但保守他，将他从这个奴隶的状态拯救出来，使他转回归向上帝，而且上帝也使他成圣，使他远离罪恶，使他远离吃喝嫖赌，远离亵渎的话语，也远离奴隶贸易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来说，这奇异的恩典不单拯救我们，使我们转向上帝，使我们远离罪恶，而且这个恩典也正是这同一个恩典，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远离罪恶。所以用加尔文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恩典，一个恩典的两个层面，一个恩典的两个层面。这个恩典一个方面使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称义，一个方面我们在被拯救之后，它使我们成圣，远离罪恶。当年的使徒保罗也经历这样的恩典，当他写这封信给他的门徒，也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 使徒保罗就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证来见证上帝，上帝拯救的恩典，也见证上帝重生的恩典。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提摩太前书的1:12-20当中来再来思考这个称义和重生的恩典。那我们首先，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好吧？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其中有许米奈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妄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真的是让你的话语，主啊，带着属天的能力，能够使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心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翻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结合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上帝的这个恩典，这个奇异的恩典。首先我们来思考他的救赎之恩，然后我们思考他成圣之恩，这是恩典的这两个层面，它是一个恩典，同一个恩典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然后我们再思考对恩典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最后是这些，那么这些信心，这篇信心对我们今天的劝勉是什么。首先我们来思考这救赎之恩。在十二节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我感谢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感谢？我感恩，对不对？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感谢主耶稣基督。然后从12-16，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解释了他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原因，他感恩的原因。在13，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从前是亵渎的，我从前是辱骂人的，是逼迫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在15的时候，保罗说：“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而且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然后在16，保罗说：“我蒙了怜悯。”保罗继续说：“我蒙了怜悯。”所以在13、15、16，我们总结保罗所讲的话，那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是亵渎人。”我亵渎神的，我是辱骂人的，我是逼迫神的儿女的，但是上帝却怜悯我，上帝却拯救我。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上帝拯救的恩典，上帝使罪人回转的这个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恩典的第一个层面。保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原来是亵渎的，他为什么是亵渎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神，所以他肯定咒诅拿撒勒人耶稣，也咒诅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对不对？所以从这点来说，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亵渎的，他肯定咒诅过耶稣，他也是逼迫人的，也是侮辱人。我们知道第一个殉道是史蒂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而且保罗参与了对史蒂凡的逼迫， 他们拿石头打死提凡的时候，保罗在旁边帮着他们看衣服，对吗？然后之后保罗怎么样做？保罗就很热心的来逼迫基督徒，来热心的逼迫神的儿女。他在耶路撒冷抓了很多的基督徒，这还不够，而且他从大祭司那里领了文书，要去上大马色去，要抓捕大马色的基督徒。所以这就保罗说的，我是带头逼迫基督徒的，说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所以在保罗的逼迫基督徒的这件事情上，他是不可谓不热心啊，不可谓不忠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就是这么一个罪人，这么一个亵渎上帝的啊，这么一个逼迫上帝儿女的人，上帝没有抛弃他，也没有掩面不看他啊，上帝仍然怜悯他。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到大光，看见一个大光，然后天上有轰隆隆的打雷的声音，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保罗听见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时保罗还叫扫罗，他后来信主以后改名叫保罗。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那个声音对他说：“我要拣选你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你要在外邦人、在官长、在犹太人面前做我的见证。”那保罗原来是一个罪人，他亵渎神的名字，对不对？他以为他对神是热心的，但其实他是亵渎耶稣的，他也逼迫神的儿女，但是神却拣选他，神没有抛弃他，神怜悯他，神拣选他。所以在大马色的这个经历使他回转过来，使他看到他以前的律法主义，看到他以前的行为主义的问题，所以使他回转过来，使他能够依靠神的恩典，使他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拯救的恩典，是使罪人悔改的，使罪人回转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恩典的第一个层面。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信主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信主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瞬间就信主了，有些人可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在慕道班待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最后也信主了，对不对？那我就是属于那个很快就信主了，我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信主了。所以我回想我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很奇妙，我觉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在我的人生当中在预备，只有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环境当中，周的环境当中在预备。我从小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人，所以我很骄傲，所以我很骄傲。但是我在大二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向我传福音，她们对我说，就是说你要不要做一个调查？我说就花你15分钟的时间，我说好，15分钟的时间还可以，所以我就帮她跟她们一起做调查，结果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她们问我你要不要信主，我说我愿意，然后我就信主。然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后退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奇妙。但是我想就是说，他正是在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低谷。我经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之前说过啊，就经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低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向我传。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向我传的话，我肯定不会信。所以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看到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是如何的工作，神在我的周围的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工作，就让我就在那一点，然后他就差遣他的使者来向我传福音，然后我就信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我对基督教的理解只是在中学课本上啊，那个政治思想的课本上了解到的。OK， 所以我们在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很奇妙，也很浩大，这是上帝拯救的恩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他来预备我们，使我们的心逐渐的柔软，啊，使我们愿意接受福音，愿意接受他。所以这就是上帝拯救的恩典，使人回转的恩典。那么谈到这个所以这是这个恩典的第一个层面。那我现在想讲这个恩典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恩典不单是一个拯救的恩典， 而且也是一个使我们成圣的恩典。在十四节的时候，保罗说上帝的恩典格外的丰盛，使我们有信心有爱心，对不对？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信心和有爱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有信心和爱心。换句话来说，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信心和爱心的这个原因。如果讲因果的话，上帝的恩典是因，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爱心是果，对不对？那信心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信心是什么，对不对？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实，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体，对不对？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生命改变的根基，那么爱心是我们生命改变的果子。但这些东西啊，他们背后的原因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是基督的恩典使我们成圣。在十二节里面，保罗说：“我感谢那赐我力量的主，因他派我服侍他。”那在这句话里面，保罗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来派保罗来服侍他。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可能保罗没有把这个因果关系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服侍主是一个恩典，是主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服侍他。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服侍主本身是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可以服侍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这是我们的荣耀，对不对？是我们的荣幸，所以这本身就是个恩典。其实在服侍的其次，在服侍的当中，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那最后服侍主的时候有奖赏，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所做的功来奖赏我们。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看到服侍主本身就是一个恩典。那么在第二个层面来看的话，是上帝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服侍他。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说感谢那赐我力量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赐给我们力量，对不对？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上帝。所以服侍主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无论是我们的信心，无论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侍，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都是我们成圣道路的一部分，这都是神的恩典，他让我们成圣。所以总结来说，神的恩典他不但拯救我们，他也使我们成圣。那保罗用自己的经验来告诉提摩太，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奇异的恩典不但拯救我们，使我们回转归向上帝，而且正是也同样这样的恩典，也使我们远离罪恶。那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直接描述过保罗的挣扎，保罗也向神祷告过，说向神祈求过三次，说我求神拿掉我这个刺，但是这个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挣扎，有可能是这些。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些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这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在准备踏上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和巴拿巴，他的同工也是他的属灵的兄长巴拿巴发生矛盾的，对不对？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的关键在马可身上，对不对？就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当了逃兵，不知道什么原因当了逃兵，他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保罗因着这个事情就很生气，所以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不愿意带马可过去。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可能主要的原因问题在保罗。保罗在这里他不愿意接受马可不愿意接纳，对马可可能有成见，还是用老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后来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往这个地中海那个塞浦路斯那个岛上去了，然后保罗就拣选了另外一个人叫希拉，然后就回到小亚细亚造访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教会。但是后来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提到马可，他夸奖马可是一个很有忠心的人，而且是在他第二次被囚的时候，就是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请提摩太带马可一起来，他说以为马可在他事工上，在这个服事上对保罗很有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大概从这些线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保罗他的生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正如保罗自己说的，他说我不是完全的，乃是朝着标杆飞跑，对不对？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再次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知道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使他有信心，上帝的恩典也使他有爱心，也是上帝的恩典加给他力量，使他可以服侍上帝。所以上帝的恩典不但使人回转啊，不但使人回转，是拯救的恩典，也包含使人成圣、生命改变的恩典。所以我回想我信主这大概20多年的经历啊，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很多的改变啊，我知道我现在仍然处于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当中啊，那我太太知道得很清楚。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我是一个非常脸上老是挂着笑容，是一个很 nice 的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信主之前其实我的脾气也是挺暴躁的啊，也是挺火爆的。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但是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在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没有爱心，所以我心里很害怕，我说这个糟了，没有爱心啊，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啊，那么这最严重的东西。所以我就向上帝祈求，我说上主啊，求你让我学习如何去爱，求你上让我学习如何去爱别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上帝就很喜欢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的恩典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啊，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总结来说，这奇异的恩典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使人回转得救的恩典，另外一个是使人成圣生命发生改变的恩典。而且这两个恩典是同一个恩典，是同一个恩典的不同的层面。让我们思考，我们对恩典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听到这么奇妙这么浩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回顾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与上帝相遇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对这恩典，我们首先会产生一种敬畏，对不对？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浩大恩典使我敬畏，奇恩典，对吧？然后我们会产生感恩，我会产生赞美，我这种不配的人，但是上帝却怜悯我，拯救我，使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会产生赞美，我们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当保罗回顾上帝的恩典之后，然后在17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开始赞美上帝。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纳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是对恩典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就是这个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敬畏，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感恩，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赞美。因这个恩典我们敬畏上帝，因这个恩典我们的心不再刚硬，我们的心柔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赞美上帝，所以我们变得谦卑。那么在我们的心被改变之后，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之后，我们就会问，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对吧？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注意，这里不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救，对不对？这里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这种奇妙奇异浩大的恩典。我们的心被恩给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保罗在这里谈到三个心啊，谈到三个心：信心、无愧的良心和忠心，对不对？保罗在19节提到，有人丢弃了良心，并且在这里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同样在19节里面，保罗也鼓励提摩太要长存什么？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对不对？保罗在这两处都提到良心，所以一个是反面的例子，一个是正面的例子。所以我们在一个是正面的勉励，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无伪的良心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应有的回应，一个正确的回应。良心这个东西很奇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良心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每个人都有。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良心来做事情。那良心这个东西的话，良心它可以逐渐的缩小，然后越来越萎缩，最后可能变得没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对吧？那么良心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可以被圣灵、被神的话语，然后扩大。所以当我们 读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不断的扩大，然后我们良心也不断的敏感。所以我们的良心对真正相信的人，我们的良心是越来越大的。所以神的话语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敏感。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原来不以为然，我们原来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也不是罪，但是随着我们的良心，我们被圣灵的圣灵和神的话语更新之后，扩展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是有罪的，我们也会越来越敏感，是对罪也越来越敏感。所以对神的恩典的第一个回应是我们的良心，长存无畏的良心，我们要常按照这个良心去做事情。当然这个良心的话，我们知道它是被神更新的良心啊，被神更新的良心，要常常按照这个良心去做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那很有一个就是心里的良心，心的良心。第二个是信心。那么信心这个东西也很奇妙，对不对？它是神的恩典，但同时又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长存信心。那信心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东西。那加尔文说信心是个容器，那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可以接受多大的恩典。那么现在我们经常说信心是个管道，就透过信心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所以当然这我们这里谈的恩典是特殊的恩典啊，是救恩，对吧？不是普遍的恩典。所以信心是基督徒行为的根基，只有透过信心才能结出行为的果子啊，这个果子就是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他不断地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说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如果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样大，那要怎么样，对不对？对，所以信心是恩典的果子，同时也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最后保罗在十二节里面说他以我有忠心，所以派我去服侍他。所以在这里提到忠心，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看我是有忠心的人，所以让我去服侍他。最后在这里我们看到忠心也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那说起忠心，我们就想起在新约里面耶稣讲的对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不义的管家的评价，对不对？的评语。那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他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也想起耶稣对那个三个仆人的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对不对？1000两。那么神对那个5000两、2000两怎么说的？5000两的仆人怎么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说忠心也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正因为有忠心，所以保罗上帝就给保罗更多的恩典，给他更多的服侍。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恩典，奇异的恩典，浩大的恩典，它使我们回转，使瞎眼能得以看见，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心，就是信心、良心和忠心。那最后我们要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思考，结合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来思考如何在信心、良心和忠心上面来回应上帝奇妙浩大的恩典。在信心上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相信上帝说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相信上帝说我们不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永恒的家，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暂时的旅馆，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这地上，而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也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而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应许啊，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过去，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一天基督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席，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那在忠心上面，我们要对神所呼召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我们要忠心，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我们是老师，无论我们是牧师，是学生，是工作啊，或者是餐馆的老板， 我们都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忠心。无论我们做多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忠心，忠心去做。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要忠心，做丈夫的要忠心做好丈夫的角色，做妻子的要忠心做好妻子的角色，做父亲的要忠心做好父亲的角色。另外，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要忠心，讲道的在讲道上面忠心，带领诗歌的在带领诗歌上面忠心，招待的在招待上忠心，打扫卫生的在打扫卫生上忠心，在爱宴上服事的在爱宴上服事上忠心。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会把更多的事情来交付我们。那么这是忠心。那在良心上面，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良心去做事情，不要让我们的良心有亏欠。我们在彼此相爱上面，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亏欠？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够不够？我们在彼此的接纳上面，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亏欠？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我们说话或者做事得罪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亏欠？那么特别在今天这个冠状肺炎啊，新冠状肺炎爆发的这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恶化。那么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武汉说这个每一天确诊的人数在递减，所以大家说拐点来了。但是后来啊，我们知道习近平又把这个换将，对吧？临阵换将，然后把武汉的、把湖北的省委书记和武汉的市委书记换掉了，然后结果一天就增加了10000多人，就是看到了13000多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所以看到这个疫情其实拐点还没有来到。要按照这个啊，澳门专家的估计，大概是在5月份到高峰期。啊，也有专家说，可能全球2/3的人会感染，2/3就是50亿的人。75亿的人里面有50亿人会感染，如果死亡率是2%的话，那1亿的人会死亡。但我不知道这是专家在说的，我不是在这里乌羊嘴总结，我当然盼望他说的不嘴了。OK， 但是我们的信心在这个上面上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信心对我们说什么话？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瘟疫是个偶然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我们在受启蒙运动之后思想的影响，我们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偶然，都是随机的，说瘟疫也是，天灾人祸也是。但圣经上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灾难往往是上帝的审判，是与百姓的罪有关系的。大卫时期的饥荒，上帝说我要追讨扫罗家杀基遍人的罪，对不对？大卫时期的瘟疫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了，所以上帝就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然后有瘟疫爆发，对不对？然后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希罗亚鲁倒塌，压死了18个人，那耶稣也呼召，耶稣也说你们若不悔改也照样必这样灭亡。所以耶稣也呼召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上基本上的话，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告诉我们，基本上这个天灾灾难瘟疫饥荒都是与这上一后面有上帝的旨意在这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的国家来悔改。这是我们做的。就像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说什么，在他的祷告当中说什么，说如果这个国家有饥荒、有天灾人祸、有瘟疫，如果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人或是多个人向着这个殿祷告，求你来垂听；如果百姓有一个人或多个人认罪，向着这个殿祷告，求你来垂听。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怜悯的神。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认罪，我们如果祷告回转，转向上帝，上帝必然垂听，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鼓励我们，鼓励大家，或者从今天或从明天开始，我们有40天的时间，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把这40天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的国家认罪，来向神祈求怜悯。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和周日早上的祷告会，周三的7:30，周日早上9:30。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信心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没有一件事情 发生是不经过上帝允许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头发多少根，上帝都数算过。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恐慌，特别是在北美，特别是在美国啊，我们现在传染的概率还是很小。如果这样小概率的事件，我们都被感染的话，那我们只能说那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愿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如果上帝掌权的话，我们知道上帝掌权，相信上帝掌权，我们也不要把自己陷在危险当中。所以这个时候，除非有必要，我不鼓励大家回国或者去武汉啊。对，我们是相信上帝掌权，但我们也不要试探上帝。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又对我们说什么呢？国内这些受疫情啊影响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在这个时候他们受难，我们不应当纪念他们呢？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可以捐助，在物质上面有些支持。啊，现在我们和南佛州的圣经教会，就是我们的子会，啊，一起来合作，来捐助物资给国内。那么在上周的话，他们大概已经筹集了一万多只口罩，其中有1300多个已经捐到国内了，啊，其中有300多已经确认收到了，在武汉的教会已经收到了。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这项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教会里面把我们的这个基金有5000块钱拿出去，但是同时我们在会众里面呼召大家来奉献，是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些侍奉。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顺从我们良心的感动，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尽量的去做。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心又对我们说什么呢？啊，现在是国难当头，对不对？我们的同胞受难，我们的中心要告诉我们，我们继续为他们的祷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鼓励弟兄姐妹非别40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我们为中国的疫情向上帝呼求，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向上帝呼求。所以最后总结来说，是上帝奇异的恩典，浩大的恩典，他拣选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回转，而且他也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成圣，更像基督的样式。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这浩大的恩典，我们敬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也因着这浩大的恩典，我们回应。我们在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忠心上面，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思考，在我们信心对我们说什么，良心对我们说什么，忠心又对我们说什么。跟上帝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在这个时候，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思想你的恩典，是吧？是你的恩典拯救我们，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回转。天父，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是吧？让我们的心被恩感，是吧？让我们有个敬畏，让我们有一个感恩，让我们有个赞美的心，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回应，是吧？根据我们的信心，根据我们的良心和忠心，主，我们来回应你。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